请大家翻开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九章，我们将以起因的方式来读第十五到二十一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颊如火，以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以烟并硫磺，这三样宰杀了人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能就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色的偶像。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煞、邪术、奸淫、偷窃的事。阿们。愿神赐福读他话语的人。
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庞大的军队。庞大的军队，那这个军队有多大呢？你从圣经里面，从这个启示录第九章第十六节，我们就知道那边讲的那个军队有两万万，两万万呢就是两亿，那这个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前所未有的一个军队。当然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有时候他们打仗的时候可能派出整百万啊，或者是两百万的这个军队去上阵作战，哇，那这一场很这个大型的这个战争。那当然这个世界也打过了第一次的这个世界大战，也打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呢在这个人数方面呢却不能够比这个末世将要来临的这个大战争。那在这个大战争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军队，是两亿的人的这个军队，那这样子的一个预言已经在写在圣经里面。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战争几时会来临？如果我们详细看圣经，如果我们看这个时事的这个发展，我们相信这一场战争不久将会临到了。好，当我们来看这个庞大的军队的时候呢，我们会从这个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来看这个庞大的这个军队。我们先问自己，这个庞大的军队的这个幕后者是谁呢？谁在那里操纵呢？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的一伙人同心合意的聚集在一起来作战呢？谁是那个幕后者？你看这个召集众王的这个鬼魔，在这个启示录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那边，你看那边说到，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 那这些召集啊，召集这个这一个庞大的军队的背后，是这个三个污秽的邪灵，污秽的灵。你看，他们出去啊，他们先施行歧视啊，然后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啊，跟他们讲，来，我们大家一起，我们要去到那个地方，我们要去以色列人攻打以色列地。他用什么方法呢？他施行歧视，他用一些神迹。那其中一个例子我能够举出的，就是在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三节，你记得吗？讲到说这个地基督啊，就是这个兽，我看见兽的气头中啊，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你看，这是邪灵，那污秽的灵，他能够在这些人这些世界人的人当中呢，施行他的这些奇事，这些神迹，借助医好。那这个其实是也不是真正的死掉，乃是到一个死伤，但是却能够得到医治。这个是讲到地基督啊，看他要死了，已经奄奄一息了啊，很多人说一定会死了，但是忽然之间他得到医治，怎么可能？怎么能够？哇，好伟大！你有那个特别的能力，那特别能力来自哪里？来自这个污秽的灵。这污秽的灵是从这个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中。那这个是一个不圣洁的三位一体，彼此的合作，为了要欺骗世上的人，为了要欺骗世上的君王。君王看到了说：“哇，这个地基督是了不起的。”那个十个王呢，都同时呢，也把他们的权柄呢，给了这个地基督。那其他的王也一坨的跟随着他，要去哪里？要聚集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在那里要作战，一起去攻打神的这个选民，就是以色列民。这个幕后者还有谁呢？是借着这个军队杀害人的这个鬼魔。你看一看，这个是在启示录第九章十三到十五节那边，十三到十五节那边怎么说呢？这边说，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这边呢，释放了，释放的时候他是讲什么？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三分之一。你看，这个有四个使者，这四个使者呢是堕落的这个天使来的，是堕落的天使，他们呢就在被捆绑在这个波拉大河。那波拉大河呢，就是这个幼发拉底和 Euphrates River， 那在那里呢，他们就是被之前被神捆绑，被神捆绑。但是呢，将来神呢会让这些四个使者呢释放。那你就发现到神有能力捆绑魔鬼或者鬼魔，也有能力释放他们，一切的这个掌控呢，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不怕鬼怪，不怕那种邪灵？为什么呢？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居住。那圣经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不是更大，是大不得了了，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这个神来比较的，因为神掌控着这一切。所以在这里呢，神也掌控了这四位堕落的天使，要在某一个时间啊，把他们释放。这边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这个又告诉我们神的这个做工，神的这个他要实行他的这个计划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时期的，时间到了，那件事情就实现了，就会实行了。就好像主耶稣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呢，这些先知呢都已经在预言说还要再来，讲了这么多，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讲，后来来到这个旧约的这个启示录啊，就旧约的这个启示呢停止之后，哎，他们以为为什么没有神没有告诉我们呢？难道基督不来吗？但是当时候预备好了，当这个罗马帝国成立，当这些道路，当这些交通已经发达了，而且时机恰好，耶稣基督就从这个童贞里玛利亚怀孕生下来，就是那么勤劳，时间到了，一样，以色列人在那个埃及那边430年之后，刚刚好那一天那一夜就从那边出来，这里也是一样，神掌控着每一样东西，而且是很准确的。那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你一直想说，为什么神还没有帮助我，为什么神还不拯救某一个人，为什么神不医治我，神有他的时间，神有可能这不医治你，这不是在他的旨意当中。但是如果神愿意，如果是在他的旨意当中，神在适合的时候，神一定会为你成就的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我们要看的呢，就是这个这个被杀的人哈，这边呢说要杀人三分之一，那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目啊，很大的数目。在这里呢讲到要杀人三分之一，其实在之前呢，如果我们看那个记得那四匹马吗，因为是这样，那四匹马，那最后一匹马呢就是灰马，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叫作死啊，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所以呢还没有来到这里第九章的时候呢，之前呢就有四分之一的人被杀。那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呢？有大概75亿，其实是少过75，大概74多，不过我把它简化为75，所以杀了四分之一的话就是 18.75 亿，剩下的人呢70-1 18，有七分之五啊，18.75等于56.25亿啊，这是剩下来的人啊。那接下来又讲三分之一，后被杀的三分之一，所以三分之一是也是18.75亿，所以剩下的人口就是这个人口减掉这个，接着下来呢，剩下这个37.5亿，还是很多人呢、啊，还是很多人。但是呢当我们讲到这个数目的时候呢，哎呀也是很难，你很难抓摸。问你，我们身上有多少钱？100块我明白，1000块我也摸过，10000块可能你也可能摸过，10万你有可能摸过，100万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摸到，对不对？200万、300万、400万、1000万，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说1000万在我手的是多少？2000万、1亿多少？哇，那个数目是很大的，2亿多少？这边呢， 要死去多少？先死去18.75亿，挪亚又死去另外18.75亿，是等于大概36亿。哦，这表示说，当时啊，因着这一个庞大的这个军队啊，死的人呢，多的不得了，你都数不了。换句话说，当时啊，这个战争啊，死人死了，杀人啊，好像杀人如麻。我们用这个成语，杀人如麻，你已经对这个东西，死人死了算不了什么了，死了就堆在一边，死了就堆在一边。人的生命在那个时候呢，已经不算是宝贵的了，已经不再是宝贵。而这个是魔鬼所要做的，他就激动这些众君王、众王来做成这个事情，他就是要把人带到一个彼此残杀的这个地步，彼此残杀。而且杀的完全没有这个怜悯的心，死就死吧，反正你会跟我在这个硫磺火炉里面见面，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那当然，当我们讲到战争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我们没有真正经历过，但是那种经历过的人都告诉我们，希望我不会再经历多一次。但是这些人却不是如此，这些王却不是，他却偏偏的要故意的要组织一个庞大的军队去杀害，把人这样子的杀害掉，让他们没有在这世上得以存活的这个机会。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有生之年，我们能够有这个日子，平安的日子，就是我们什么传福音的这个机会了，传福音的机会。那还有很多37.5亿。那如果这些人呢，也没有相信主耶稣的话，这个生存下来的说的人呢，比死去的人更多。那换句话说，不信主的人，因着不认识主耶稣下去的，比因着战争而死的人呢，来的更多。那如果你去电脑的话，你去看了、看那个所谓的那个他的一个计算仪器啊，他跟你讲每一秒钟有多少个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每一秒钟就有两个人死去，2 4 6 8 10，这样子的，每一秒里面就两个人这样去世。那你把它累积下来，那些没有信主的就这样子的一一的朝着那个灭亡的道路去。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大战争还没有临到之前呢，你跟我都有责任去把福音传给他们，不要让他们孤孤单单悲悲惨惨的进入这个流亡火湖里面。那当然这些在战争里面死的人，当然他们也死得很凄惨，死得不明不白的，求神怜悯。好，我们就来看这个军队的人数与领导者。那我们知道这个军队啊，有2亿，那这个二亿要组织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军队呢，是很难的。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它的军队不会太多，几十万吧。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个中国的话，你看中国的人口呢有13亿，正规军呢有230万，后备军呢也是230万，但是能够合格 投入这个军事服务的呢有六亿多。如果他们要征召这些人呢进入这个军队里面作战的话，有六亿多，所以呢要有两亿的人呢不是问题的。所以这边就讲到说，有这个东方之王啊，我们来看这个啊，在这边说，在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这波拉大河上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这边讲到日出之地的王啊，那日出之地是日头从哪里升起来的呢？东边。如果以色列在这边，以色列东边是在啊，就是在那个约旦往东的那一方面。所以凡是在以色列东边的这一些王呢都会参与。当然你问哪一些国家，我相信中国一定是其中一个，那可能日本，也有可能这个阿富汗，可能是伊朗，可能是伊拉，这些都是在它东边的。那这些王呢就聚集在一起，你看这三个乌鬼的灵呢，他就召集他们来，我们去，我们一起去，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一的心，乃是这个灵使他们合一，这污秽的灵使他们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东西。所以你要知道，每一场战争啊，它的背后都有一个灵在那边促使他去杀人，去残害祸害人类的这个幸福的。所以你跟我都要注意，讲到这个他们会来到这个波拉大河，那个波拉大河就干了哈。那他们要从，比如说我们要对军队啊，从中国一直来到以色列啊，那是一个很远很远的路程哦，很远的路程。如果你单单如果这是步行的话，你要花可能整年，我超过一年，我好长的时间。但是呢，你没有知道这个进来啊，中国呢特别有提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啊，简称为一带一路啊，就是说他们要有建立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经济合作的这个概念啊，大家一起来合作，中国跟这个中亚跟欧洲一起来合作，他们有一条特别的路啊。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啊，这个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这个覆盖图啊。你看从这个西安这边，他们就有一条这个陆路啊，沿着这个是中亚洲，当然来到这个是伊朗，这个是伊拉克，然后之后这个是土耳其，然后呢进入这个欧洲的地方，这是陆地。当然他们也有这个在这个海路发展，那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发展会不会促使这些众王更加容易的迈向这以色列呢？我相信是会的。你知道他们这样子的一种合作呢是带来什么？带来很多的这个方便，比如说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快速公路，有很多的这个铁路，很多这个自来水的供应，机场能源的供应，电信等等啊，都能够帮助这些众王啊很快速的从这个远方那边来到以色列地的。那之前是没有高速公路了，如果他们要从这边去到这一边的话，这些都是山区来的嘛，很难走的地方，很难走的地方。但是呢，如果他们要发展的话，这就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很方便的一条道路，让他们能够直接很快的透过这个高速公路，透过这个飞机啊，透过运输这方面很快的 就来到这个以色列地了。所以呢，你跟我要注意这个的发展。那不单单这样子，刚才我说他们会来到这个波拉大河的时候呢，波拉大河会干掉，会干掉，以备让他们能够容易的进入以色列地。那如果你看这个地图啊，那这个呢是波拉大河，你的左边呢，这边有两条，一条是这个底格里斯和底格里斯，这个是 Euphrates 这个左边的。那我要你稍微的注意，这一条河呢，它的这个下流呢是在伊拉克，然后之后呢，它的上流呢会经过这个叙利亚，然后它的这个源头呢来到哪里？土耳其，在这土耳其。那他们说，按照他们的这个研究啊，现在的这一个幼发拉底河呢，它慢慢慢慢干了，那个水位呢越来越低了。那以前是很多河水的，那个河一直常年都在流着的。那现在呢，他们发现到河水慢慢的减少了，什么原因呢？他们想有几个原因，这边我列出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在干旱的时候呢，那些农民呢，他们就用这个地下的水啊，抽地下的水。当你抽地下的水呢，所以地下水就比较少了。所以当你有雨水下来的时候呢，那个水什么往里面渗透，对不对？渗入里面这个地底里面，上面就比较少水了。这是其中一个可能。那另外一个可能呢，你看这边，你看到这红色的东西吗？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这些是水坝来的，这些是水坝。所以你看这条河啊，按照这一个地图呢，至少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水坝，然后其中三个水坝呢是由土耳其这个国家所建设的。换句话说，他们拥有呢控制这个幼发拉底河流的这个流水量，要多少他们都可以控制的。我在这个报道上，我读到说，当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内战的时候啊，叙利亚内战的时候，这个土耳其呢跟叙利亚呢是当时是敌对的，这敌对的。所以呢，他为了要帮助那些这些反抗这个叙利亚政府的这些叛军呢，他就想出一个方法，把这些水呢给封住，这个河水给封住，所以流到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水呢就减少了很多，以致叙利亚这个地方呢变成一个干旱的一个地方，没有水的这个河流。那这更加会影响到什么？伊拉克那边。好，这个真的是符合了圣经所说的，这一条河本来是一条有河水长流的这个河，竟然会干起来。你看，这个是2006一个这个池啊，这河流旁边的这个 reservoir， 这蓄水池。2006，这2009，你看减少了多少？而且你看，再多一个，现在这个幼发拉底河其中一个部分，那说剩下的水有多少？本来船是可以在这里呢自由的什么运行的，它可以在这边挖船，很自由的往上摇，但是呢，这里呢，他们不因着水浅而把船呢推上去。啊，这个是现在的这个情况。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当这个众王要来的时候呢，这条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呢会干掉，预备这一个众王呢很轻易的呢 从一边呢到越过到另外一边。那弟兄姐妹们，这样子一种情形呢，不是离我们很远，已经在我们的眼前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一场战争会快来临，我们不晓得几时，但是我们知道会快来了。所以我们要准备。那这个领导者呢，领导者是谁呢？当然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一些三个灵啊，是从这个龙、从这个兽、从这个假先知的口出来的。所以真正领导这个庞大的这个军队呢，是地基督，是地基督，他领导这个去攻打以色列。那么我们接着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军队的这个外观。然后在这边呢，告诉我们在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七，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架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那当使徒约翰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他是看到有马，有骑这个马的人。他先描述那个骑马的，骑马的第一呢，他的胸前有架如火啊，穿着一种架。那架是什么？是拿来做什么呢？拿来保护自己的身体的，哦，一个铁架这样子保护自己。然后又有这个紫玛瑙是紫色的，或者是一个蓝色的这样子。那么又有这个硫磺的这个颜色，硫磺是黄色的。那他看到的是这样子一个情景，我能够给大家看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军服呢是这样的。你看，这是未来的。你看他有没有穿着这个甲？有，什么颜色的？黄色的，像硫磺的。啊，如果他这个可能他这个颜色可能，如果你再改换了，可能变成紫色或者是蓝色，或者你看他的眼镜也像有点紫色样子。当然他是讲这个架，你看，所以呢，骑在上面的是现代的这些军士来的，他们穿的是最先进的这个服装来的，这些军装，他们预备要去打仗的。不单单这样子，这边讲马啊。马的头好像狮子头啊，当然讲狮子头的话，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很凶猛的一个动物，这个动物呢将要去杀害啊，将要把人杀掉。当然他讲到马呢代表这个行军呢很迅速。那当然这个马呢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动物不一样。那这个马呢，他讲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出来。哎，现在的马会不会有火出来？有没有烟出来？有没有硫磺？这是我们联想到什么？大炮，如果或者是这个坦克这一类的东西，你看，当你看这个坦克有没有火，有没有烟，有没有硫磺，有没有？有的。你再看另外一个，在高射炮，你看也是有烟，也是有火，我有黄色的这个黑黄。那这个带告诉我们，这个马呢很可能就是现代的这个军械来的，现代的这个武器来的。 啊，这边又特别讲的说，这马的能力啊是在口里和尾巴上。诶，口里它嘴巴又在尾巴上，并且有头又有害。不单单它的口，它的尾巴有害的，只能想到好像一点像那个蝎子那样。那、你看这个地图，看这个图这个坦克，前面它能够发射，后面也能够发射，这个是未来的这个坦克。那弟兄姐妹们，这告诉我们，这个使徒约翰所看到的这些军队，所看到的这些马，都是一些毁坏性的这些军用武器来的，就是要杀人，三分之一的人啊，要杀这么多人啊，你必须要有一些杀伤力很大的。然后有人说，这些武器不单单是普通的这些子弹，可能是一些核子弹，也有可能是一种化学，也有可能是一个生物的这些武器来的。然后生物武器你一放下去，不单单这一边的人死，这个地方它会蔓延到散播到附近，把一大群人杀死。化学的也是一样，核武器也是那么这个吹这个杀伤力也是很强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恶魔撒旦，他要打的，他要把世上的三分之一的人完完全全的这样子毁灭，让他们没有机会再认识到神。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平安，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也要抓住机会，我们也要提高我们的这个警惕的心，不要再说爱这个世界。你跟我现在有钱，你跟我现在有这个地产，但是这些东西来到这个时刻的时候呢，是没有用的。死的死，逃命的逃，最有意义的乃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做的，把你说的要你的这个精神，你为主做，主啊，我为你做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就会存到永远，不会失去的。但是你如果单单为着自己存留一些东西，这种东西呢未必会归在你的账上，但是你为主做，主会纪念你。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呢？那人的反应在这个第九章第二十节那边，二十二节，七位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头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当我们读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遗憾啊，为什么这些人明明目睹了这些战争的这些可怕，为什么不会想一想到底这个战争要教导他们什么功课？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个生命的这个短暂？难道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现实的这个残酷吗？不会说想到说他们一定要来寻求一位能够给他们有永恒答案、有永恒把握的这位神吗？他们没有，他们还是什么走向那个不是真神的那个方向去找那些不能够拯救他们的，这是何等的可悲。那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有责任跟他们传福音，你尽上你的力量，你跟他讲，你跟他分享， 信不信在于他，但是你跟我都有责任，让他们听到，但愿神的灵能够感动他们。既然如果他们不悔改，罪就归在他们身上，不单单这样子，而且他们呢继续做他们那个继续犯那个凶杀、邪术、奸淫、偷窃，就是他们习惯于这样的一种罪，他们不会放弃的。那这边呢，特别我要讲到这个邪术啊。那在邪术呢，这个原文叫做 pharmakia 呢，是我们讲到 pharmacy， 就是药的药物。那我们要注意，撒旦呢很聪明，他会透过不同的方法呢把人捆绑，把人捆绑着。而且当人被捆绑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当他知道的时候呢已经太迟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药物，特别是那种毒品啊，害人不浅。那今天当我们看这个报纸的时候，我不懂你有没有看到这对夫妇，这在美国讲到说对夫妇啊，这对夫妇他们吃了这个海洛因了，他们就在车的前面的昏迷着了。那你看到这后面是谁吗？你看到这后面是他自己的孩子，他们都不顾啊。那这样一种可怕，被这个毒品所困扰。那如果你去这个网上啊，你去看这个另外一种毒品叫 Flagger， 他说这种的这个另外一种的毒品呢，也把美国的很多的这些青少年人呢、甚至是一些中年人呢、给困绑。那这个 Flagger 呢是很可怕的，他使那个人呢变成了好像中邪那样。哦，他的这个举止呢很奇怪，以为自己是超人，而且他会幻想做一些令人费事的这种怪异的事情，甚至呢会攻击人，甚至会咬人，甚至会杀人。那当然自杀也不少。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呢，恶者呢不单单透过一些罪啊、偷盗、奸淫等等的东西，也透过这个药物。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千万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这个计谋。那这个魔鬼在最后的时期，就是要把越多的人送到这个硫磺火湖里面越好。当然他就第一，他透过什么？透过这个庞大的这个军队。第二，也透过人的无知，不相信主耶稣，也透过罪恶把人困倒。所以我们都要逃离这些东西，不要被他所夺取，不要被他所谓的占掳去。我们求神施恩，那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你跟我都要快点来相信，想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你都能够靠主得胜。即使我们不能够逃过战争，神还是会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让我们看到主，我们是活在这个末世主要再来的这个时期里面。主，你提给我们能够醒着，叫我们能够做这个福音的使者，能够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主，我们知道他们还是会硬着心，他们还是不悔改。主啊，但是我们要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主啊，十二年面，主啊，你感动这些人，叫他开他们属灵的眼睛，让他们看到他们需要你。主啊，你使用我们这些卑微、这些无用的仆人，让我们能够成就主你的旨意。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给你，给我们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这个生活。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